第64篇起年一。读经利未记25章8至13节23至24节28节39至41节在路加4章14至30节我们看见人救主借着宣扬恩典的禧年开始他的指示。在安息日他在拿撒勒的会堂里读以赛亚书宣扬主约那人的禧年。这约那人的禧年就是新约的恩典时代。有禧年以及第50年所预表，在这年所有的奴仆要得自由，个人的产业要归回个人。从本篇信息开始，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禧年。在本篇和下篇信息里，我们要给禧年下一个定义。宣扬神的救赎，在原文，禧年这词意指吹角，特别是指银号的信号。因此这词表明乐器本身以及其引进的节期。利未记25章9节论到这是说，当年7月10日你要大发号声，在遮罪日你要再变得发出号声。我们已经看见禧年特别是指吹银号，在预表上银表征救赎，因此吹银号指明吹神救赎的号角。原文的禧年指吹角，乐器本身以及吹银号所引进的节期。禧年的基本思想是宣扬神的救赎，吹银号乃是宣扬救赎，这是基于神的救赎而有的宣扬，也是宣扬这救赎。人与产业得释放，宣扬神的救赎不是宣布诫命或要求，而是宣布自由释放。利未记25章10节说，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，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宣告释放或自由与人以及人的产业有关。对每一个人，我们需要考虑他本人以及他的产业。因此禧年所宣告的释放影响到以色列人和他们的产业。人经济上的需要，人对政治方式的研究已经进行数千年之久。研究政治的人都知道，要统治人，首先必须顾及民生问题。换句话说，统治者必须善于处理经济。如果百姓没有食物，就会起来反抗统治他们的人。美国任何一届总统的选举，都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就是候选人能否提供人民工作机会，确保相当水准的生活。好的总统必须能够应付这项需要。比方说，罗斯福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当选总统，因着他使美国的经济情况改观，许多人认为他是伟大的总统。有些人宣称，罗斯福总统的伟大不仅是在政治事务上，也在于提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准。我们这里的要点是，任何政治家若要成功，就必须找出办法改善人民的生活。政治领袖在这一面越成功，他就能在位越久。最受人尊敬的政治领袖，乃是有能力改善人民日常生活水准的人。因着人在经济上，尤其是食物的需要，便有一些主义发展了出来，包括共产主义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。按照共产主义，经济资源应当是共有的，土地不该属于一些财主，社会财富不该属于资本家。共产主义教导人应当采取一些措施使财富平均。有些国家以课税为平均财富的方法。在这些国家里，一个人也许赚了不少钱，但是其中许多必须缴纳给政府做税收。社会主义也与人类经济的需求有关，政治家和哲学家尽全力想办法应付人对食物的需要。然而，他们发明的主义越多，人们受苦反而越多。禧年中基本的关切，在利未记25章描述的禧年中，主要的思想是怎样顾到人们的生活。换句话说，基本的关切是人的享受。 人生活主要的享受是饱食美物。一个空腹的人不会欣赏金钱或物质的丰富，他宁可有食物填饱肚腹。假定一个拥有豪华轿车的富人正饿着肚子，你想他能够享受车子吗？不，他会乐意用车子换取食物。就人来说，喜年必须顾到我们的饮食，填饱我们的肚子。虽然神与世上的政治人物大不相同，也没有教人什么主义，然而我们可以说他是伟大的政治家。喜年是神这位神圣的政治家所命定的。神命定将迦南美地赐给他的子民，这地为以色列十二支派所分得，因此每家都得到一分美的为产业。这地主要的不是为着给他们居住，乃是叫他们有吃喝。食物的需要比居住的需要更大。一个人可以住在旷野，长期没有房屋，然而他不吃就活不久。因此美的赐给神的子民，乃是为着他们的吃喝。就为这缘故，圣经称这地为流奶与蜜之地。美地不是称为黄金之地。如果一块地出产黄金却不能供应食物，有什么益处？神创造的不是叫人得金子，而是叫人得食物。地乃是为着食物的。奶与蜜表明在美地上有丰富的食物。有些国家有小麦和玉米，却没有奶与蜜。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。奶与蜜都是两种生命，植物生命和动物生命调和而产生的。这种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的调和表明了地的丰富。地的失去与归还，因着神将他的子民带进美地，并且将地分给每家，因此每家的地产都是丰富的。但假定某家的成员在那地上没有劳苦耕作，他们就贫穷起来了。他们一点一点的卖地，直到把所分得的地都卖光了。这样他们就失去了美地的分。在以色列以外的国家，地卖了就是永远卖了。但是神命定以色列的地不可永卖，一块地最多只能卖50年。利未记25章23、24节说，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，也要准人将地赎回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地不是永卖的，卖了的地还可以赎回。买地的人没有权利无限期的将的据为己有。最迟过了50年，地就可以被人赎回。利未记25章不是告诉我们的归还原主，而是说人归回地。28节论到这是说，到了喜年，地业要出买主的手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事实上，人不是卖地，而是卖了自己。所以末了不是地归回卖地者，乃是卖地者归回那地，归回他的产业。以色列子民接受他们那一分地以后，有些人逐渐贫穷，卖了他们那一分地，也有些人成了地主。他们需要一种主义，将地重新分配吗？不，神对地的命定乃是，失去地业的人可以在第50年，喜年，归回自己的地业。这就是说，第50年每家又变成富足了。这里我们看见在人中间平均土地的原则，在35个世纪以前已经记在圣经上了。我们在利未记25章所看见的，比政治家、政客和哲学家的理论好多了。卖了自己的人得释放，我们已经看见，每个人最重要的事乃是他自己与他的产业。我们从利未记25章看见，以色列人可能出卖他的产业，因而失去他那一分地。现在我们需要看见，有些人甚至穷到一个地步，把自己都卖了。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你，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。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，要服侍你直到喜年。到了喜年，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，一同出去归回本家，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。 这几节指明到了禧年，卖了自己服侍别人的要得着释放。因此在第五十年，没有一个人没有地，也没有一个人受奴役，每个人都有他的自由和他自己的产业。这就是说，地和卖了自己的人都得了释放。宣扬禧年就是宣扬人的产业和他们自己都得了释放，这就是禧年。并且如果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美地上殷勤劳苦，没有一个人会贫穷，也没有一个人必须卖土地或卖自己，但是有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产业和他们自己，他们无法归回他们的产业或他们的家。然而禧年一到，产业和人都得了释放，失去土地的人可以归回，卖了自己的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家。堕落的人需要禧年。再进一步来看禧年的定义以前，我要把我们看过的应用在今天的光景里。人在受造时就领受了产业，人由受造所得的产业事实上乃是神自己。神造人做他的器皿，为了彰显他，因此神要将他自己赐给人做人的产业。但是人堕落了，失去了做人产业的神，人因的堕落也把自己卖了。在罗马七章十四节，保罗说，我是属肉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这样的出卖自己，就是叫自己受了奴役。凡卖身为奴的，就进入奴役的光景。今天全人类都是受奴役的，主要的是受罪的奴役。人已经出卖自己，受了罪、撒旦和世界的奴役。因此堕落的人失去了神和自己。我们在得救以前，失去了做我们产业的神，也失去了自己。以弗所二章十二节指明，堕落的人没有神。人没有神做他的产业，却有了罪，并且出卖自己，受了罪的奴役。如果没有神保守的恩典，就实际的情形来说，连基督徒也会失去神做他们的产业，并且也会出卖自己受罪的奴役。有些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有罪而没有神，他们像不信的人一样，已经失去神做他们的产业，已经把自己卖给罪、享乐和属世的娱乐。这样的信徒和不信的人一样，都需要禧年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全人类都已失去神做他们的产业，并且出卖自己受罪的奴役。这在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真的。主耶稣不是住在外邦世界，他乃是住在犹太地，在神的选民中间。按照四福音，连那些在犹太地所谓的圣地的人，也没有神做他们的产业。在犹太地的人中，谁有神做他的产业？我们在福音书的记载里看见，连以色列人也失去了神。不仅如此，所有的犹太人，包括法利赛人和经学家，都已经把自己卖给罪。这是主耶稣在马太23章强烈责备法利赛人的原因。因着他们在罪的奴役中，主就说他们有祸了。主似乎说，你们法利赛人、经学家、长老和大祭司已经把自己卖给罪，你们已经失去神做你们的产业，也已经失去了自己。奇妙的释放在路加四章，主耶稣读了以赛亚书的一段话，那不是预言预表的禧年，而是预言实际的禧年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膏了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复明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宣扬主悦那人的禧年。然后他宣告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主借着读那一段圣经吹号，他宣扬禧年。你知道什么是传福音？传福音就是传布禧年，吹禧年的号角。传福音是宣报我们的得释放，实际上这不是释放我们的产业归回我们，而是释放我们归回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家。我们从前是在错误的家，就是为奴之家。宣扬禧年是告诉我们要归回我们的本家，就是神的家。 现在我们能领会什么是禧年。禧年是宣扬奇妙的释放，释放我们的产业归回我们，也释放我们自己，使我们能够归回神，归回我们的家，归回我们的产业。